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人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头能够继续在主的家中来敬拜来跟随主，来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心中欢喜快乐。那么今天我要用刚刚所读的经文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站稳在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中平安是我们人很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改变很快的时代里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可能我们当中年纪都比较大你们大概也不会改变太多，所以呢不会经过这个很快的改变或动荡带来的心中的不安。但是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很多可以让我们失去平安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比说我们说从2008年这个经济的 crash 那么经过几年的丰盛现在美国开始又经济有点不稳定尤其在我们矽谷里头开始有人失业了开始忧虑前面到底我的工作稳不稳定，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失去平安。我们看到可能是因为科技进步很快一个人所学的几年以后就不管用了，马上公司就要改变你可能工作也要调动，你会失去平安。我们如果再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改变很快你看国与国之间，我没有想到说这个苏俄普丁还会派军去叙利亚打仗打得焦头烂额我没有想到说这个中国在南海要扩充得很快，结果现在美国呢尽可能的要阻挡它的扩充。因着这个世界可能是网络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世界的信息不断的你都可以知道，这可以让你失去平安。因着科技的进步，你可以挖掘我们以前的想法，以前认为是安妥的，可能在几年就不安妥，跟古代很不一样古代上一世代的人或古代的人农业社会他们一辈子可能就做一个工作就是在家里种田，他们可能一辈子就住在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人生价值观，他的待人处境就是这样子稳稳妥妥的。但是现在你不要以为现在物质很进步，经济很进步这个科学很进步，人就有平安，事实上人更加的产生了动荡。前一阵子我听说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大概每两三年就换一个工作，是相当的不稳妥在古代你是古代的社会你可能在政府工作就做一辈子，对不对？你华人没有这样的挑战，但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你也真的专心的去追求他，对他越来越有信心，你可以在这种挑战的环境里头，你可以靠着他来有平安，你可以站稳继续你的信仰，并且你还会被上帝使用，上帝所交托你的使命你还可以不灰心被他使用。保罗写这本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是面临这种环境，他的目的就是要鼓励这个腓立比的基督徒他们在面对他们前面的挑战，他们可以站稳在他们呼召，站稳神拯救他们做一个基督徒，他们可以仍然有平安，站立得稳，可以同心合意兴旺上帝的福音，继续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你看我们基督徒上帝召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有动荡有不稳定，但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 德文，继续的你在教会也好侍奉主，如果你是宣教士，你继续的做你的宣教士，如果你是在世界工作，你可以继续在你的职场有好的见证，能够为他做见证。这就是保罗希望我们的站立得稳。你怎么站立得稳？保罗说，在这个动荡里头，我们常常要靠着他有平安。约翰福音16章是不是这样讲？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在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些门徒跟着他有3年，但他也知道他马上就要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要离开他们了。他在16章说，在这个我将这些事先告诉你们，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头可以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当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一样，他以前腓立比教会保罗还很自由的时候，啊，他们觉得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借着保罗，他们很有信心。但是大家如果知道写这腓立比书的保罗是在哪里写的？
监狱的。
保罗在监牢里头。他们这些腓立比教会可能想到说，到底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正确啊？我们以前啊，很多可能他们是犹太人啊，信犹太教，可能很多是当初希腊人外邦的信徒归入成为基督徒的，当初他们借着保罗传福音，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他们很热心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圣经腓立比说，他们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到保罗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在福音的事工上，他们不灰心的。但是不一样了，保罗现在在监狱里头了，到底我信的是可信的吗？到底我这个信仰是对的吗？并且不止这样，在这个教会里头，因为保罗的离开，那时候开始有假的教师来到他们当中。这些假的教师所教导的跟保罗传的福音不一样，他们继续教的人要借着自己的守律法，要借着自己在所有上帝在旧约里头讲很多割礼也好，守节期也好，都要做得很完美，上帝才会接纳你，你才有永生，要不然你跟神的救恩无分。因此这样，他们又有不同的思想的挑战，你看到没有？他们，并且我们如果仔细看刚刚所读的经文，在这个教会里头也有一位弟兄姐妹的矛盾。你看他说，你要劝这两个姐妹同心，对不对？第二章我没有仔细带大家读，第二章保罗劝他们说，他们要能够在主里头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存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人个人强。你看他们也会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啊。我们在教会每一个人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你怎么同心呢？你这都会失去平安的。所以保罗要他们站稳，怎么站稳？他这一段经文他说，你要常常靠着主，在他里头有平安有喜乐。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保罗这里在教导什么？不只在我们的侍奉主，不只在我们的跟随主，你要继续被上帝使用，不只在你日常生活所面临的挑战，靠着主你能够站稳，继续做一个有平安的基督徒，侍奉他，不要软弱。第一个，保罗最重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要靠主喜乐而站得稳。你看看第4章第1节，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靠主怎么样站立得稳，靠主一个。然后他下面他还说，第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靠主来站立得稳。可能很多人说，我怎么样靠主喜乐啊？我怎么样靠主站立得稳啊？这是最重要的。保罗这段经文，你怎么样能够靠主喜乐？这个讲得很简单，但是怎么样靠主喜乐？你如果要靠主喜乐，你必须想想我们所信的基督，所信的最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这叫靠主喜乐。靠着你所认识
着这位主的真相，告诉你人的真相的真理。你如果这个放在你的心中，常常去思想，你能够喜乐起来，是不是？我们就看前面的经文20节到21节，保罗在告诉他们的结局，告诉我们人最重要的真相。他说20节，他说我们就是怎么样，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救恩，我们这位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这就是人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顺利我们平安喜乐，不是说我想要，就不是，因为我们明白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短暂，都会过去，是不是？我们这里很多人，你碰到死亡你能够有平安吗？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要离开你的家人，你往哪里去？人最重要需要了解的真相是什么？最大的到底人的问题在哪里？人从哪里来？对不对？如果你是没有神的，你连从哪里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当然你不太有可能平安。我们人基督徒知道人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很可惜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祖先犯罪之后，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有罪。感谢神，上帝白白的赦免我们，他应许我们死后就跟他同在，有永生。不止这样，这篇经文他告诉我们一个大的盼望，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表示将来还有一个国度的。弟兄姐妹们，你这有没有常这个让这个真理这个救恩充满你的心？将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这样，如果这样我们自杀算了，这个世界到处败坏的很，对不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指望，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都是改变的。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保罗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这样子，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新的国度，上帝要来，我们在等候他的降临，并且他降临之后什么会发生？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将来的国度里头，我们人再也没有罪，基督徒再也没有罪，没有哀哭，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因为这个世界今天都在叹息，等候救主的来临。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都败坏了。不止我们人都有问题，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我们知道的。我们人际关系一定会有问题，工作也会有问题，国与国之间永远打不完，经济永远动荡，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远离上帝所造的那种爱，那种形，上帝给人的形象，那种公义，那种圣洁，是绝对这样。你根本不必惊慌，没什么好惊慌的。国与国打仗，民与民打仗，这个人自私，人总是有罪，总是有死亡，总是有哀伤，就痛苦，这是不可。工作总是不稳定的，你看中国现在工作也不稳定，是不是？很多年轻人赚的钱比退休人还要少，台湾也是，简直是太不公平了嘛。所以台湾现在在搞什么转型正义，是不是？你知道吗？台湾退休的人至少一个月可以拿5、6万、6、7万的台币一个月，大学生毕业2、3万，你说这个国家怎么搞的嘛，对不对？转型正义，中国也一样。我听说中国现在退休年轻也慢慢薪水没有你们之前退休了好。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谁能够解决啊？但是我们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太高兴了。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要将万有按照他自己的形状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人在永恒，在天堂里头，在新的世界里头，我们人都像有主耶稣形象完全看护起来，在那里再也没有不公不义，在那里也没有哀哭，没有痛， 保罗说你要思想这个，你才能靠主站立得稳，这是人的真理的。更何况靠主站立得稳，我们不讲还有其他的。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失败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可以不必让罪恶感一直怎么样缠绕着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为挽回祭。你时常可以靠着主，可以再度把你的那个自信恢复过来，靠着主把你那个罪恶感缠绕你的那种没有荣美的那个，把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你当成他的儿子。但是最重要的，不止现在你的救恩，你得赦免，你是上帝在面前的得饶恕，还有在永恒里头你的荣耀。想想这个，所以我们基督的平安不是在好像环境，乃是我们每次思想那个主的真理的救恩对我们的计划的时候，你可以有平安。这就是靠主站立得稳，真的，你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站立得稳。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你起乐不起来，即使人在矛盾之中，基督徒也有矛盾。我刚刚讲的主耶，这里保罗说你要劝友阿基和寻都基这两个姐妹啊，那个在主里同行，大概他们看法不一样，常常有冲突啊。他们保罗还劝你其他弟兄，你要帮助他们，你们都是很忠心的基督徒，你们要劝他们同心，也要跟他们同心。然后他说，最后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这是讲什么？即使我们人的矛盾，夫妻的矛盾，父母儿女之间的矛盾，当你想到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名字都记在哪里啊？生命册。主耶稣在讲什么？他说有一天我们是兄弟姐妹，并且不只是今天兄弟姐妹，有一天我们还在主耶稣的面前还一起在那里的。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有什么过不去的？两个人之间有不同意见，有必要争得那么重要吗？对不对？啊，当你想到这个，有一天我们都记在生命册，都要在主耶稣面前呢，你可以有平安。包括一样，如果你在教养儿女，你的儿女呢啊，工作很不稳定啊，为了求生存，他很辛苦，做父母也辛苦，你怪事情，你想看看。他如果是基督徒，他也在生命册里头，有一天他也会卸下一切的劳苦，一切的罪恶，跟上帝同在。想想看，这个救恩你人的问题都可以稍微过得去，所以靠主喜乐，这个保罗在这里特别教导他们要想的。讲到这个呢，我真的觉得对我自己应用很大啊。因为呢，你们知道啊，如果一个真的传道人啊，是 passion 很大，热忱很大啊，他巴不得希望把他所学的啊，他在神学院所学的，甚至传道人他们都看很多的书啊，他看这个教会增长。我今天又有点不满足，不行，因为我来看到这个教会人这么多，不得了，我要从那个停车，从那个儿童那个敬拜场所走到这里，走廊都挤来挤去，我说人怎么比上次又多了？到底他们有什么秘诀啊？所以我每次来我都赶快拿来他们怎么做事工，怎么样服事啊，我一直学啊，可是没有用。我每次回去以后交给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做不来，靠我一个人完全做不到，教会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请很多专职的同工作。你知道传道人是很有 passion 热忱，要兴旺国度，要传福音的，所以传道人常常乐意不满足。很多传道人呢啊，教会兴旺不好，开始就心中失去平安啊，自己就不能喜乐，然后开始就跟弟兄姐妹跟同工就处得不好。哎，传道人出问题都是这个，你知不知道？感谢神，主耶稣了早就已经教导我这个真，所以我常常能够靠主喜乐，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我靠着，因为那个不是最主要，那个是很重要，但不是最主要，对不对？当主降临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一样，我的儿女有时候让我心烦气躁，我也是会失去平安。感谢主，我就靠主喜乐，因为我就想到有一天主耶稣要降临，真的是这样子啊。我那个女婿啊，他运气很不好，他2008年念完研究所毕业，那时候啊，美国这个经济真的不得了，你知道，这人是 完全的失望的时候，他找不到工作，他不做，他是名校毕业，还找到一个实习，实习半年之后，他们公司就给他一个工作，还勉强做了三年，三年以后那个公司做的不好，他又换一个工作，又两三年，这个工作他很喜欢，可是做了三年，公司刚好是做能源投资，这几年能源很不好，也不是他的不错，他又没有工作，哎呀，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真的为我的女儿跟女婿我也会忧虑，但是我靠主席了，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最后的结局，不是吗？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是的，我知道我们该努力，他应该努力，要不断的，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总是有问题，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感谢主，他们是都是基督徒，我的女儿跟女婿，我的大孙女也受洗，哇，他们那个教会两岁就受洗的，感谢主，我知道他们将来是天上国民，名字都要记在生命上。你必须常常思想，到底人往哪里去？人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盼望在哪里？你这个救恩，如果你忘记，你不可能靠主喜乐。啊，包括传道人一样，你工作做不好，你就不喜乐了，对不对？一般人都是这样。好，第二个，保罗在这段经文，他勉励他们要怎么喜乐。我刚才靠主，刚刚是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差不多一样的，他说。请仔细看经文第五节，马上他讲到第二个了，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就这么一节，当让众人知道你是一个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进了。什么叫谦让？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能够在主喜乐，你必须常常操练谦让的心。什么叫谦让啊？这个字很深，很多圣经翻不出来，其实我觉得中文圣经翻得蛮好的，但还是不是最好啊。很多英文圣经翻成 gentle 啊，让你知道你很温柔，也不错了，一个温柔就会让人家好谦让，对不对啊？有些英文叫 be patient， 就是说当你受苦的时候，当你碰到这种环境动荡，发现你没有前途，你忧虑的时候，你稍微能够忍耐一点，谦让，这跟谦让无关了、啊。怎么就翻译忍耐？原来有一点关。这个是最好的翻译呢。刚刚那个是对一半，还有一半中文、英文圣经，中文还可以，也不翻得很好。其实这个字更好的意思叫做对人、对环境，不管是逆境、顺境，都能够有适度的反应。英文叫 modesty。跟谦让的关系嘛，对人也一样，对人呢，你能够很适度的反应，人家对你不好，人家跟你不和或怎么样，你能够适度的反应，不要马上就跳起来就要吵架，就要愤怒，就 anger 就要吵，谦让，对不对？适度的反应，但是对你的环境好的时候呢，你也能够适度反应，不要太兴奋。中国人说不要怎么样。得意是吧？
妄行！
哎呀，我了不起，我太成功了，我不得了了啊！如果你家里不够谦让，你代表你还是在靠这个成就环境多棒，你没有靠得住，你在学习。哎呀，我现在很成功，不得了！你看我多厉害啊！哎，你把我官职弄掉，我气死你了！我下次逗你对，对好，对顺利，对不顺利，不管是人来的环境，你都没有适度的反应。弟兄姐妹们，这是要我们要操练，我们记得要操练适度 modesty， 操练适度的反应，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很好的时候也过度的好像被他捆住，很高兴不得了被他掌握，然后呢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马上就失去平安。你说我们必须操练这样适度谦让的心，对事对人都一样。那你会问我说，牧师怎么样能够适度了，我怎么样能够基督徒超练适度？真的要超练适度，就是你的心跟刚刚我讲一样，你没有常常想到我们基督徒的恩典、上帝的计划。当你让上帝的一切的好处给你预备的，给你对你，他白白的接受你，他爱你，他你失败他还是爱你，他还是给你机会，他给你有永恒，他完全接纳你，你有没有让这个恩典能够常常充满你的心呢？如果你常常回到这恩典，你就会很能够谦让了。 你就很能够适度的反应了，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人对我不好，我想到上人，你对我不好，我的义又不是从你来的，我的义从哪里来？弟兄，你的义从哪里来？基督来，对不对？人家说你不对，就我你是谁？你又不是神，我的义从哪里来？从基督来，我的荣耀也不是从人来的，我荣耀应该从哪里来？我们荣耀从哪里来？基督来的，上帝把最大荣耀已经给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所以你让基督给你的地位，给你的恩典，给你的帮你充满着，你对人对你的这个攻击，对你的批评，你不会反应过度。然后你太好的时候，你也不会骄傲，你不会觉得哎呦我很棒，没有你荣耀又不是靠你的成就多大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让珍惜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常常思想，你必须要常常想到这位耶稣他的恩典，他的计划，这是最宝贵的。所以那个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啊，你们都知道这个人，他写了首诗，那叫奇异恩典，对不对？奇异恩典，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了解上帝的恩典，即使在最坏的时候你也可以忍受，在最好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也没关系，这就是适度。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典多宝贵，了解啊，真的进入你的心，也能珍惜他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过得去忍受，很得意的时候你也觉得很高兴，我很感恩，没有也没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比主耶稣的恩典更宝贵。这就是怎么样超然谦让的心。想想弟兄姐妹，常常生活里就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要贪慢，要想想。所以刚刚我们的主席说，我们要常常，只要我们在主的真理常常读神的话，在他恩典之中，的确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又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着，你对这个世界的顺利你就不会看得太重，你会很适度，你不会很快就失去平安。主耶稣有一次在教导门徒就是这样教他们要谦和啊，要适度啊。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次呢，主耶稣差遣70个门徒去传福音，给他们权柄赶鬼一病。哇，这个70个人出去以后，果然呢、啊，耶稣给他权柄，给他一病传福音也有果效。回来他很高兴啊，他耶稣，果然我奉你的名赶鬼，鬼就服了我们了。耶稣我好高兴哦，大概在那边跳舞了。我看耶稣呢要教他们冷水了，耶稣说这不必讲，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早就知道这个，我到世上的这个撒旦呢已经堕落，从天上堕落地，我早知道我的真理一来，撒旦的那种欺骗，对人类的欺骗陷害已经早就堕落，我早就知道，你不要怕啊，我把权柄给你们，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做。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这位耶稣太糟糕了吧，人家传福音传得很好，事工做得很棒，耶稣，但是不要只是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耶稣讲了什么样？要因为什么？你的名记在天上而高兴。耶稣这样讲，真的，第四，我再读一下。然而，不要因鬼，10章20节，路加，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弟兄姐妹们，多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慈爱，他给我们的那种恩典盼望，因为名记在天上的喜乐，应该胜过你其他东西的喜乐。你才能够适度，你才能够像这个啊保罗一样。你看保罗最适度，你看他在监狱都，他以前做事做得很好，他现在做监了，他照样很平安的鼓励别人，靠主喜乐。他我你就是我的喜乐，因为他一想到这些人都在主耶稣恩典都临到他们，他也得到这恩典，都是弟兄姐妹，他高兴得不得了。雅各书，你看雅各给我们同样的智慧啊。雅各他说，雅各书1章9到10节。弟兄姐妹们，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怎么样？喜乐。他在讲什么？他说如果你很卑贱，你可能地位不好啊、可能你工作不好，可能你财富也没有人家好，学问没教，卑微的弟兄啊，你身高 你有一点进步就该喜乐。尤其他讲说，想想看看你现在上帝，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你是黑哦罪人，你升高了，你应该喜乐。卑微的弟兄，你升高就喜乐，你有点进步就感恩就喜乐。但是呢，他又讲到富足的降卑也该这样。他说，如果你本来很多很富足的人，很成就很高的人，却突然低微一点降卑，可能你不顺利降卑。他说，你如果降卑，他说也该喜乐。你看为什么？他在教导他们要顺服，因为最重要的是你在主里的地位、的盼望、的恩典、的荣耀。这些东西你一想到就很喜乐，卑微的升高你也不要太高，是应该喜乐，根本富足的降卑你也不要太难过，你也是一样。因为雅各讲最近，因为这些世上东西就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比不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要成就的计划，你将来的结局，你现在在他里头的地位比不上，那些比不上，那些都是如草。他这样讲。另外一个，我们怎么样能够谦让，就是跟刚刚其实刚刚讲到说，如果你知道主的恩典，坏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好的事情你也成，很好的事情你来也不会说没有就会死掉，你无所谓，因为就知道主就进了，跟刚刚一样，因为主已经进了，看到没有？因为你想到主进了，一切主的应许都要成就，主耶稣应许那将来的荣耀都要成就，将来的恩典将来就要实现了，所以想到主就进了。这就是第二个我们要操练，是我们来学弟兄姐妹，真的来学习，每次一碰到逆境，想想主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主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将来结局是什么，我现在在这地位是怎么样。你也成功的时候，你想想看，这比得上那个有什么，有什么骄傲的，也没什么好高兴的过的，想想你就会谦，这是一个操练，这是我们今天操靠主喜乐，在主里平安，就是你要操练在主里头的恩典上，在恩典上知足而喜乐，这就是靠主。第三个啊，第三个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你要在主里平安，我讲第一个就是你真的要知道最重要的真理恩典，而靠着他来站稳。第二个，你必须常常在他的恩典里头满足你，而不要被这顺利不是稍适度的操练啊。比起主耶稣恩典，适度合宜的操。第三个就是要祷告。你看看第六节、第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这里的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像我刚刚想要操练，就是你只要在主里头常常祷告祈求跟他沟通啊，你得不能明白这个平安就在里头。哎，很多弟兄姐妹说，没有啊牧师，我越祷告越我越祷告越焦急忧郁啊，会啊，我以前不会祷告，我越祷告，主啊，你赶快给我工作，怎么还不给我工作？我越想越忧虑，主啊，你赶快帮我儿子找个工作，怎么没有工作？我越来越忧虑，越祷告越不平安了。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样，你不要骗我，什么越祷告越平安？没有，一般基督徒越祷告越糟糕，越等不及。主啊，我生病了，赶快给我医治，怎么还不医治啊？不信算了，怎么会平安呢？会喜乐不会，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看这里祷告各种不同层次，你都要操练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这个跟平安的教就不要挂虑。但你不挂虑，人都会挂虑，不可能。你一定要做下面的啊，怎么做？只要凡事每样事情借着祷告，就是不要忘记有一位神，你来跟他讲。这第一步要操练，真的是这样的。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忧虑，一来又一想到他来跟他沟通，主啊，我有这个需要，主啊，我现在真的心里很难过，主啊，我忧虑怎么办，主啊，将来怎么样，这个沟通 你允许这个有心的时候，你一亲近主，主就圣灵就在你心中开始给你教导怎么样更好的祷告。真的，他会提醒你什么是重要不重要。凡是借着祷告，就是一般这个祷告就像一般的 conversation 的交对谈啊，来跟主对谈，不要马上就找人，就找困难。你要找人也可以，但要平同时的啊，你要跟主对谈。凡是就祷告祈求，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求了，求。第三个呢，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第三个，我觉得我们一般都没有。所以这里保罗讲的一个祷告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感恩的祷告。什么叫他做到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谢恩啊？很多人不了解，怎么可能？上帝都还没有给我应许，我有什么感谢的？上帝又没有照我要的给我，我生病了已经求这么久，我有什么感谢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可以，弟兄姐妹，凡事什么事情，保罗说在你的祷告里头，各种领域里头，你都要记得感谢啊！真的，真的感谢，你说怎么可能呢？啊，明明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感谢什么？我要的又没有给我，感谢什么？不，你不知道。因为呢，我们人不知道说上帝有时候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所答应不，因为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以为什么是最好，但上帝从他的角度，从永恒国度的角度，他知道什么是最好。当你了解这个时候，你可以感恩，你要操练感恩，真的。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讲？万事都怎么样？互相效益，不管好的事、坏的事、顺利的事，神都让它在一起，凑在一起。万事都 work together， 互相效益，要叫爱慕他的人、爱慕上帝的人，最后会得到怎么样益处？这是上帝的智慧，我们不了解。你可能都了解旧约的，对不对？旧约的圣经。约瑟是不是很倒霉？哦，约瑟年轻的时候就被兄弟出卖到埃及去。到埃及以后，很忠心的帮他的这个主人做事，还被他的主人的太太陷害，说他想要霸占他。后来到监狱里头了，在监狱里头，别人又关了好多年，忠心的侍奉，帮助法老的大臣解梦，那个大臣就忘恩负义，就把他忘了。他心里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忘恩负义？约瑟受苦十几年，他不知道为什么，但到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最后他才知道，原来神的计划在他的国度，在使用他，在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里头，要使用约瑟。他预备他先在埃及，等候以色列人将来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在那边落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到埃及去躲避一下，因为他后来成为埃及的怎么样宰相，预备他，预备上帝的国实现。比起上帝的国实现，我们这个短暂的受苦又算什么呢？所以上帝的智慧常常跟我们人智慧不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谢恩？就是要相信上帝是最好的、最爱我们的，也最有智慧的。我们的智慧都有限，一想到这个，我们什么事情都会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成就他的事情。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来相信这位美好的上帝，最高智慧，他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所以马太福音说，主耶稣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必须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相信这位神是对的，是好的，是最有智慧的，也最慈爱的，你就能够谢恩。我们不像这样的信，我们不可能进天国。为什么？第一个，你如果不谦卑，像小孩子承认自己的罪，你根本连救恩都无份。如果你在你的自由的道路，你不能像小孩子来相信这位主耶稣的智慧的爱的全能，你也不可能享受平安，你不能得到天国的给你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像小孩子。好，这是三个我们要，第三个要操练。第一个要靠得住，靠着他， 给我们那个最重要的真理站立得稳。第二个，我们要常常被他的恩典充满，操练适度的反应。第三个，我们要常常感恩的祷告的操练。最后一个，这很重要。你其他有还要需要这个，你才能够真的是越来越稳，能够站得稳。第三个，你必须要渴慕上帝，渴慕上帝，渴慕上帝，渴慕上帝，这位最柔美上帝，想象他。你看看第八节到第九节怎么讲？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保罗说我讲很多，还有我要讲。凡是真实的，就真理；凡事是真实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跟他的启示的真相。凡是这些事，凡是可敬的，圣经所有的真理，这所讲的这些神所使用的人、造就的人、公义的、神认为对的、圣洁的、神认为是无罪的、有美名的，上帝认为这个是可称赞的。有什么好的行为德行，有什么神所称赞喜悦的事，你们都要去思念。什么意思？保罗讲你要思想，常常思想这位神的美好的属性，一切他讲是这么好的真理，这么好宝贵的真相，真的就是这样。然后这么宝贵可称赞可喜悦，你要常常思想。我想我们不用解释太多，这些一定就是讲的圣经所启示上帝的，圣经所启示上帝的属性，对不对？尤其是主耶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所启示的真理，他的美好，耶稣的宽容忍耐的慈爱的这种啊圣洁，你这些事你都要去常常去思想，想神话，并且还要学习。保罗说在我身上，保罗是最像基督的，他说我所行的你们也要去思考，去领受，去行，去操练行。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完美，在乎我们是不是有渴慕上帝，渴慕这位耶稣所教导的，而去向他去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这里有很重要的，比刚刚还要宝贵的。刚刚说你常常祷告了，你想不到的平安就充满你的心，你常常会知道感恩，在祷告会感恩，会充满。这里是说平安的神跟你同在是最平安的。他说你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当刚刚只是出人意外，你想不到平安临到，还是有时候会失去平安，你不祷告的时候。但如果你这个人很渴慕神，操练神的属，渴慕他的属性，愿意向他去羡慕的时候，去操练的时候，他说平安的神跟你同在，这就是保罗，这就是最平安的，是上帝跟你同在。因为他是平安，有上帝的同在，你在什么环境，在监狱里头，在受苦的时候，在敌人攻击的时候，你都能够有平安，因为你有一个最大的神跟你很亲密的同在。这是一个我们要操练的，是平安的同在，这比刚刚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你还要宝贵的。神亲自跟你同在，这就是约瑟。约瑟，你看圣经里头他怎么讲？他在创，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因为他所渴慕、所羡慕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教导的可信。所以任何东西对他来讲，不是苦，是在操练他自己，像耶稣吧。你就会真的是这样。我们必须常常渴慕神，渴慕这位神，真的。他的恩典是真的，最后的结局真的，他所教导的像他这样，我们要像他的，我们要渴慕。当你活出这样的时候，越来越你就他，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会发觉上帝跟你很同在，你可以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啊，有一段时间呢，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弟兄，他来问我，他说牧师，我想他很不错，他是执事，他很忠心的侍奉，那么他也来问我，他牧师，我想请教你，帮我祷告一下，看看我怎么样做决。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了，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大陆有一个 IPO， 就是有人到中国创业，政府给他一大笔钱，大概500万美金还5000万美金，我忘了。然后他们想叫我回去，回去以后给我一个很好的职位啊，当然将来股票上市，他就可以啊、 百万亿万富翁，他就可以退休高枕无忧，对不对？啊，这个是很好，没什么不好啊。当然我也不能跟他讲说不好，但我要想看看他有没有想到神，什么是最重要，有没有祷告，还有什么是最重要，他最渴慕的。我说那我就从常理跟他分析，我说那他们薪水没给你很多，因为我想，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在矽谷在一个很好的公司工作，也做得很稳定，薪水也不少。我说你回中国，除非我心里啊，我没有跟我说，至少他应该给你三倍到五倍吧，要不然你这个创业 IPO 你回去如果三年就没有了，你就现在给你两倍也划不来嘛，对不对？要是我不会回去，至少你给我五倍，那我回去做一年等于五年，对不对？我说他好，你看有没有，你这个你要考虑一下，你要你这边很稳定，你过去说不定三年就没有做成就回来，所以是有人这种例子嘛。所以我说你要说他们你有没有考虑这个？第二个，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妻子的感受怎么样？他马上说没有没有，我妻子早就已经觉得很不随着我，他很支持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说 OK 好，那很好。那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想想看看的话，你祷告一下，做牧师也不变说，因为钱多也不是不好嘛，对不对？只要是钱用在神的身上，所以我说你祷告一下，从你的这个你的家庭的稳定性第二个从你什么是最稳定的值不值得，第三个我说当然还有当然从你在神面前你的渴慕，因为这个弟兄以前修过神学的，我说你也想看看上帝是在一生里头对你的呼召是要用什么方面来荣耀他就你祷告就回去回去有一个礼拜呢，第二个主日呢，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我不想给他压力啊。当然我心目中说如果留在他是教会只是服侍得很好，但我不能因为教会的工作叫他不要追求他更好的职业前途嘛。我就想到了自己决定，没想到自己就来跟我牧师，我当他找我就大概有答，我说那你决定怎么样怎么牧师我不去了，我心中很高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的心呢，他跟神很契合。我刚刚讲他早期念神学，然后他后来我请他出来当执事，他在教会真的是很忠心，很有恩赐，也很受别人祝福。我看他做的很有平安，所以我看他的这个决定，我觉得很不错的决定。后来我看他真的是很有平安喜的，在教会一个人顶五个人呐、我们的教会执事一个人可以做五个人的事，很多执事做一点做一点，他一个人可以这个位他是救我，这个不行救，并且很有平安，站立得稳。在主的平安里站立得稳，很刚强，被上帝使用。我不是说因为他在教会做了很多，我很高兴为教会高兴，不是。我高兴的是因为我发觉上帝跟他同在，真的是上帝的平安跟他。为什么？因为他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觉得教会很多事工很难推动，连牧师都推动不了，我发觉他有办法可以解决，很稳。哇，我很需要他，我很高兴，因为上帝平安跟他同在。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宝贝，就像主耶稣你当初来传道，他说天国就像那珠子一样，有一个买珠子的人一找到这个宝贝的珠子，高兴得不得了，就去变卖一切把它卖掉。主耶稣你说天国又像那个一个人在种地的时候找到了宝贝，高兴不得了，又去变卖一切把买这个田地，为了要得那宝贝。主你就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对你的救恩不够渴慕，也不明白你的救恩，不明白你所计划对人类的计划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还是不够的思想，不够的思考，因此我们不想要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历世历代你都不断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众先知旧约新约也好，把你的话语显明，无非要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头，站立得稳，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真的是在教会也好，在家中也好，在我们世界上做人也好，我们都能够常常做光做盐做你的见证，来兴旺你的国度。
今天你借着保罗这句给腓立比教会的鼓励，也是给我们的鼓励，你的启示，你要我们常常靠主站立得稳，你要我们常常操练那适度谦让的心，你要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亲近你，在感恩中祷告，你要我们常常思想你那宝贵的属性，渴慕你，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做一个站立里头有平安，站立得稳。我们虽然这里很多年长的可能在生活上变动比较少，但是主你仍然要使用他们，你要使用这个教会，让我们常常在你的平安里头，弟兄姐妹也有平安，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将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